在北美的华人来讲是蛮重要的时间。礼拜五的晚上是你工作了一个礼拜，可以好好的放松、休息、充电、重新得力的时间。礼拜五也经常是我们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虽然一年有365天，可是因为现代人的工作的时间占得非常的长，不像农业的社会，农业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有蛮多的时间互动，在田里面干活的时候都可以讲话。那现在的社会不太一样，虽然大家在办公室一天相处8个小时，但不太能够讲话，甚至于现代人回到家在一个屋子里面也不太讲话，所以要叫爸爸吃饭的时候就说去叫爸爸吃饭，儿子就用 WeChat 啊传一下，哎，吃饭啊，爸爸就哦收到，当啊知道了，啊吃饭了。人与人在这个时代要相处是非常难得，时间成为现代人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因为你的时间整个都是被瓜分掉的。所以我们要问大家，时间这么宝贵，你把礼拜五的晚上分别为圣，你今天坐在这里为什么？为什么你花了这个时间坐在这里？你要得到什么？为什么人会需要信仰？你不是应该需要休息吗？晚上不是应该去睡觉吗？你不是需要吃一个好的？大家应该今天晚上不应该在教会，应该在哪里？餐厅，应该在好玩的地方。但为什么会选择到教会来？因为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我们渴望需要一个信仰。人为什么会需要信仰？信仰又看不见。你应该去看电影，你应该去听音乐会，让你的眼睛，让你的耳朵，你应该去吃大餐，让你的嘴巴，让你身体的感官可以得到舒缓，可以得到满足。但为什么，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会聚集在教会这个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是需要信仰。为什么人会需要信仰？因为人活在世界上，所有的感官有一天都会结束。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是我们的里面，神向我们吹了一口气。所以人需要跟上帝互动。你不管多忙，你说我很忙很忙，你说哎，对不起，我看你的，你说刘牧师你的油好像不太够，我说不行，不管了，我很忙，我要快点去，我没有时间加油了，可以吗？不可以。不管你再怎么忙，你要加油，因为如果你不加油，你不管再怎么忙，你都到不了你的目的地。你不管多忙，你的手机必须要充电，它才能够讲电话。同样的，人生活在世界上，每一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一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你是一定要去做的。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的优先顺序是你必须要先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需要跟上帝有一个很清楚的关系，有一个很深刻的关系。就像你的油箱必须要加满油，就像你的手机必须要充饱电，你才能够去做所有你认为很重要你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因为我们需要信仰。但是信仰很抽象，什么是信仰？信仰不是一个思想，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对的生活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真理，我们需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当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每一天所做的才有根基。所以我们就要 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事情。我们要来思想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时代有很剧烈的改变，到底你的信仰它对你有什么意义？刚才来的路上同工去接我，然后我们在路上就很简短的就聊了一下，聊到说这个世界的改变实在太快了，聊到暑假的时候可能他们要 啊，回到台湾暑假，很多弟兄怎么样回到中国，然后他就提到说，暑假的时候也有很多亚洲的人，他们就跑到美国，说全球现在都在大交换，都在大移动，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个时代变化得很快，你现在身上带的手机，这个在几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你用你的手去触摸荧幕，它可以滑动，这是无法想象的。你也没有办法想象有一天在欧洲这种地方会有一大堆的回教徒，他们在马路上自备毛巾，时间到他就扑倒下来，你不能够阻止他的。你也没有办法想象当这个世界里说，哎呀，恐怖分子越来越恐怖，你都不知道最恐怖的是不是他的恐怖攻击跟炸弹，最恐怖的事情是你不生他一直生啊，这是最恐怖的。他更不需要跟你打仗，他只需要在那拼命生小孩，你就输了。当他的人口泛滥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当这些难民从阿拉伯世界沿着他们自己的内战而被迫流出的时候，这个世界在改变，世界原本的分布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在改变，这些改变都是几十年前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改变也是我们手中这一本圣经在写的时候，当时的作者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有一天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在几千年前他们就写下来了神要他写的话，而到今天都已经什么时代了，我们还在看这本古老的书，这就是奇妙。到了今天你会发现这本书里面所说的它完全不受时代的影响，圣经是直到如今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一本书，圣经是最多人读的一本书，圣经是全世界印刷量最大的一本书，圣经也是直到现在不同语言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我们大家共同都在阅读的一本书。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多元的社会，在一个网络知识爆炸的时代里面，人与人之间，你的专长我的专长很可能不太再有交集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圣经是现代人各行各业各种族，是整个多元世界多元的社会的当中，圣经是最大的交集，依然我们大家都在读圣经。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载，要来挑战各位你脑袋里面的信仰，你过去所习惯的信仰的模式，你究竟是停留在一个古老的时代，或者圣经的真理真的帮助你随着时代的演进而让你看见上帝的作为不断的在改变。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章从十四节我们来读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如果你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为什么说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因为故事的开头不是耶稣在讲一个培灵会，不是耶稣在一个主日崇拜的聚会，而是耶稣被挑战。耶稣被谁挑战？约翰的门徒。请问圣经里面好多约翰，那这里又是哪一个约翰？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他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看法利赛人都常常进食，那你的门徒都不进食，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说这是很有趣的问题？请问大家，刘牧师今天晚上有没有进食？
没有。
哎，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因为你看着我吃的，因为刚才托我们预备的便当，所以你看着我吃的。那明天如果你没有看见我吃饭，我来讲到的时候，请问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进食？礼拜天早晨我来讲到的时候，请问你怎么知道我有进食或者没有进食？你知道吗？你不会知道。为什么你不会知道？因为我有没有进食是谁的事？我自己的事。好了，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约翰的门徒知道法利赛人有进食？为什么你们知道我今天晚上有吃？因为你跟我一起吃。那什么时候你会知道我没有吃？
你跟我讲。
就是一样的逻辑嘛，哈。为什么你知道我有吃？因为你跟我一起吃。为什么知道你没有吃？因为你跟我一起没有吃。所以如果我们一起进食，你就知道我进食。那这里约翰的门徒说我们跟法利赛人都进食，那这个就有点微妙。请问约翰的门徒会跟法利赛人一起进食吗？
不会。
这个要考验大家一点圣经的背景，那就是施洗约翰当时他走一个新的路线。施洗约翰是两约中间400年上帝保持沉默安静之后出来的第一位的先知，他住在旷野，吃蝗虫野蜜，他过的是类似修道院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他当时起来也批判这些宗教的高层，批判当时宗教的腐败，而法利赛人代表的是一个宗教的旧的势力，他们遵守了很多仪式，所以约翰的门徒断然不太可能是跟法利赛人经常来往一起进食，不太可能。如果你从台湾来的话，你就会了解蓝绿基本上不会在造势募款的场合共同募款，你听懂意思吗？今天如果是绿的我要募款，我们今天要出来选总统要募款，不可能说那你们等一下吃饱饭，如果要捐款给蓝的请到左边，捐款给绿的请到右边，不可能的，怎么可能？他一定是分开的。同样意思，约翰的门徒要进食的时候肯定不会打电话传简讯给法利赛人说我们一同来进食吧，那就怪了。那他怎么会知道法利赛人有进食？那他又怎么知道耶稣的门徒没有进食？原来针孔摄影机这么早前就有了吗？或者是原来当时的记者那些狗仔队也这么厉害，会跟踪然后长镜头去拍摄？那这样也不太可能，因为你要拍到一个人吃饭是比较容易，你要拍到一个人不吃饭这是很难的事情。他要怎么推论他们没有进食？这是完全不合常理的事情。所以正如今天你来说刘牧师，你到我们恩信教会来讲到你为什么没有进食，我一定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进食，合情合理。请问耶稣怎么回答？约翰的门徒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你们都不进食，耶稣你都不带头，你都不带着他们进食，我们都进食，连法利赛人都进食，如果你是耶稣的话，是不是你应该跟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进食？甚至于如果我是耶稣，我是说我可能问他你进食几天？为什么我这样问？请问耶稣到底有没有进食吗？有没有？有。几天？
40天。
40天。一个进食40天的要被人家问说你怎么没有进食，要你受得了吗？要我的话我就说，请问这位仁兄，我可不可以很客气的请问你，您进食最长的记录是几天？你来问我有没有进食，你算老几？你哪根葱？你哪根蒜？大概劈头把他骂一顿，跟我比进食， 差远了，回去练练吧，小伙子。但耶稣完全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耶稣有禁食，而当别人质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禁食，当耶稣被误会，当耶稣做根本就是这件事情他做了，但是别人说他没有做，就是简单的说，人家说你不属灵、不读经、不祷告，其实你都做了。就有一天人家说你不够属灵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气愤？一定会很气愤，因为这是人的血气。当我们去看见耶稣有一个很奇特的反应，当这些人问他说你没有禁食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告诉他们的事情是说，为什么一定要禁食？为什么一定要禁食？通常一个人说为什么一定要禁食，当你问我说刘牧师你没禁食，我跟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禁食，不一定要禁食啊。请问当我这样说的时候，通常我是有禁食还是没有禁食才会这样讲？通常是没有禁食。我觉得那个我不屑了，我觉得那个我们不用再遵守那些旧的东西了，我已经不来这一套了。我就说你干嘛还在遵守这些东西？于是我就告诉你，新酒要装在新皮带。什么时代了还在禁食？但弟兄姊妹，当耶稣说新酒装在新皮带的时候，耶稣是禁食的。耶稣并不是不禁食，耶稣是禁食的。耶稣禁食，但是他却从来没有高举过这件事情。所以什么叫新酒装在新皮带？不是以前的人做了你现在不做叫做你很新，你跟以前的人不一样所以你很新。 No， 是你跟以前的人一样，但是一样的里面有很多不一样，那这才是新。这是耶稣教导我们，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明白你所做的事情为何而做。耶稣禁止，但耶稣不高举禁食。耶稣并不特别强调要禁食。甚至当我们回到一开始我问的问题说，那你们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禁食的时候，其实这个答案可以从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祷告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的资料。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到祷告，耶稣说祷告的时候你们要怎么祷告？你要到哪里祷告？
内室。
内室。你父在哪里查看？暗中查看。对耶稣来讲，祷告是非常非常个人性的事情，非常个人性。所以耶稣后面又讲了，耶稣说你们进食的时候是要让人家知道还是不要让人家知道？不要让人家知道。怎么样不要让人家知道？耶稣特别讲，不要故意把脸弄得难看。所以可见为什么法利赛人一进食这些人都知道，为什么约翰的门徒一进食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约翰一看就知道他们有进食？我相信当时会有一个他们当时的一个通俗的文化，大概不是挂一个牌子写禁食中，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大概也会有一些类似的，他们自己很容易就分辨我现在是禁食中。并且一个禁食的人跑来问人家你们为什么不禁食，可见当时禁食是一个非常通俗主流的文化。任何一个主流的东西它本身都会产生一些作用，就是让没有做的人倍感压力。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很难区分当时用什么样的方式分辨你有没有禁食，可是只要大家的主流都是禁食，你没有去禁食的话大概很容易就被发现。但耶稣却对当时教会所流行的所习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耶稣却提出了质疑。不是在这一段，而是在登山宝训，耶稣说祷告的时候进内室。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可见当时的祷告的主流都是在外头。所以历史学家他们研究，他们 基本上我们现在得到的资讯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最喜欢在街上，他们最喜欢拿着很大本，像这个是太小本，因为人家不知道拿的是小书还是圣经，所以你要拿大本一点。而他们最喜欢在路上的时候，当遇到所谓的红绿灯的时候，请问你，他们喜欢红灯还绿灯？红灯。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在红灯的时候赶快大声祷告，所以他们就怕人家不知道他很属灵。这就是当时教会的处境，以至于耶稣就说你们不需要。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只要进房间，你不要管别人觉得你有没有祷告，你不要管别人觉得你有没有读圣经，因为所有的信仰到最后，那就是你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是你一定要勇敢对你自己负责任。别人都说你好，别人都赞美你，那就是法利赛人，大家都称赞他们，但耶稣却完全告诉他们都说，你们不需要效法法利赛人。那你说耶稣这么看不起法利赛人？ No， 耶稣也告诉他们都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所以耶稣并不是全然反对我们遵守的这些的信仰的仪式，但耶稣认为，如果这个信仰的仪式会带来你的骄傲，如果这个信仰的仪式会带来信徒之间的纠纷，那恐怕这些仪式带给我们的弊就多于利。这是让我们今天可以好好去思考的。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我来到美国一年，我之前比较多的时间在台湾，有4年在新西兰。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在那个教会待了15年，我们的会友就曾经来问过我，他说，牧师牧师，为什么别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有钻石跟金粉，为什么我们教会都没有？我告诉他，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祷告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无法控制的事情。我告诉他说，不是祷告跟金粉而已，你知道保罗祷告的时候还会灵魂出窍。保罗说他的灵魂被提到哪里？三层天。但重点是，按照耶稣的教导，你祷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应该只有谁知道？自己知道。你说那为什么保罗曾经被提，保罗会让大家都知道？请问当保罗在提到那段经历的时候，保罗有说是他自己吗？保罗说，我认得一个人。保罗甚至于他都不想要说这就是我，保罗实在很不想提这些。那你说不想提你还提，那你要看那个是写在哪里，那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教会，他们非常质疑保罗，他们质疑保罗，你的属灵经历不够。因为哥林多教会，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教会有没有各样属灵的恩赐？有。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是口才，有口才，有学问，而且各样的恩赐都充足，甚至在他们当中有很多很多我们今天所谓的圣灵的彰显，所谓的恩高，乃至于保罗必须教导他们到一个程度，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可见哥林多教会有没有方言？有。所以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的方言的问题写了好多东西，教导他们关于方言的事情。哥林多教会有没有神迹奇事？有没有行异能？都有。但哥林多教会却是一个不成熟的教会。一个有能力的人不等于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很有恩赐的人也不等于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一个人很会讲道，一个人很会行异能，一个人很会建立教会，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哇，这个思想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是太震撼了。 因为我们总觉得他不合神心意，他怎么会有这么样大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呢？你从整本圣经里面你来看，从旧约开始，旧约最有力气的人是谁？参孙。可是你看参孙他的生活方式合神心意吗？可是参孙的背景，他是什么人？拉希尔人。参孙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的基督教背景的，可以用这样的观点来讲，参孙是一个信仰背景很浓厚，并且神真的因着他的父母的敬虔，实在给了他极大的恩赐。但这并不代表他能够过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这是两回事。所以对耶稣来讲，耶稣看到当时的教会，耶稣看到那些人，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们把光环都集中在一些恩赐上，他们把信仰的焦点都放在外在的宗教仪式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上。所以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走这个路线。保罗也因此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的恩赐真的都有，但是你们的生命很不成熟，我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吃奶的，有超能力的婴儿，这样听懂了吧？啊，很有能力啊，甚至有超能力，但是其实就是一个小 baby。保罗说：“你们一直质疑我，我必须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要比这些，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只是不想讲而已。那我告诉你，我认得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反正这个人，于是他就开始描述，其实就是讲他自己。但是你从字里行间里看得出来，保罗一点都不希望他是在一个炫耀的心态下在讲他有多厉害。这是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禁食祷告40天？可以。你禁食祷告40天是不是好事？是。那你禁食祷告40天以后，你就到处告诉人说，感谢主，我刚刚完成禁食祷告40天，那请问这是不是好事？这就不是，那你们就听懂了。这不是我们拿来炫耀的。因此我告诉我那个问我的姐妹，我说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有钻石有金粉，我为你感恩。但是如果你祷告完以后你要来问为什么别人有金粉我没有，我说若祷告完要有这些现象，他对教会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到最后如果为教会带来祝福，我们感谢赞美神；如果为教会带来纷争，恐怕就是弊多于利。祷告金粉，我还听说过见证是他们敬拜完以后那个鼓本来是黑的，祷告完变金的，厉害吧？但请问这又如何？如果我们今天在一起祷告，我们刚刚在一起敬拜，敬拜完我们的钢琴变成金的，我们的 keyboard 都变成金的，请问你回家以后会比较爱你太太吗？你回家以后会比较关心你的小孩吗？你回家以后会比较谦卑吗？回家有太太说，哇，你怎么今天回来整个不一样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怎么变得这么浪漫这么体贴，哇，让我觉得好有幸福感哦。你说因为今天我敬拜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鼓变成金色的，所以我就改变了。你觉得这当中有任何的逻辑关系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教堂的上面屋顶打开了又怎样？这真的很重要吗？你祷告完了以后你就发现整个房间都是金粉，祷告完发现满地都是钻石，那又怎样？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事。对耶稣来讲，祷告以后有什么东西根本不重要。如果今天基督徒我们走入了这样的形式主义，这个信仰只会带给你更多的困惑。当你请琢磨师为你祷告，琢磨师祷告完以后地上就有三颗钻石， 然后今天刘牧师来讲到说，刘牧师赶快你也为我祷告，你心里面想，我看看刘牧师祷告会有几颗钻石。结果刘牧师祷告完马上低头看，发现满地只有头皮屑。这时候你就会告诉左牧师说，这个奖以后不用请了，啊，这比你差远了。请问这样的信仰到底是带给我们祝福还是带给我们混乱？所以弟兄姊妹，你听明白吗？你祷告当中有各样的恩赐才干，你能够说预言，你能够有各样的恩膏，感谢赞美主。但是请你不要因此而觉得你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基督徒，也请你不要因此而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属灵的基督徒，甚至于你就开始觉得，怎么现在看你们这些凡夫俗子，你们这些基督徒，我现在才知道你们的灵命这么差。若这样，这些事情与我们有何益处呢？这就是耶稣在提醒每一个信徒，你的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但这样的文化其实在今天教会非常普遍。我说的不是什么钻石金粉，毕竟那个都还是比较少数的人会遇到的。我相信在座各位弟兄姊妹，你应该信主不管时间长或者短，应该也遇不到几个人跟你想说我祷告完以后有什么钻石金粉。那我是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爸爸也是牧师，我从小在教会里面，我太多年了，我从母腹中我就已经是一个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人，我听过的见证太多了，不计其数。我听过有那种在非洲的，他的牙痛，那因为医术很医学很落后啊，这我小的时候在教会就能听到的见证，所以就牧师为他祷告，第二天他牙就不痛了，啊，而且他照镜子发现那个已经是补起来了，很神奇，而且上面还有一个 mark， 还有一个十字架，啊，这么说不是别的神补的，我听过了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见证，病得医治，小 case， 长短脚当场看着他脚长出来，各种各样都见过。但请问你见多了灵命就会好吗？见多了头上就会发光吗？见多了以后你就更爱你的家人，你在工作上就更爱你的同事，你就更爱你的国家了吗？未必，不一定，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需要追求这些东西，但耶稣也很少去主动的攻击这些现象，因为攻击不完的，耶稣不太花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这一段经文是约翰的学生主动来找茬，主动来问耶稣，我们都禁食，你怎么都不禁食？所以耶稣才因着这样的一个质疑，耶稣才提出来。那耶稣提出来的让我们非常值得思考，因为我们今天大概我刚刚说的，你可能不像我从小在教会里面接触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见证，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确定，大概是每一个华人的基督徒大概你都会遇到。你遇到一个朋友他就问你，啊，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啊，你是基督徒啊？下一个问题呢，在哪里聚会，对不对？哪一个教会？然后接下来呢，他说我是恩信教会。恩信教会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牧师是谁？答对了，牧师是谁啊？把你牧师名字报出来我听听看响不响亮啊。我说，哦，我们一个刘牧师，刘小婷，刘牧师，刘牧师没听过，就是有一个好消息电视台啊，有一个刘三，啊，刘三牧师，啊，那知道知道，哦，那你教会不错。为什么你这个牧师的名字听过你就觉得教会不错？好，那刘牧师接下来又要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多少个不是吗？一定问。我走到很多地方人家都啊，刘牧师你在哪里误会？我说在台北。你教会多少人啊？从他的眼神我已经知道他想听到的答案。我说大概100多人。哦，也不错了，刘牧师啊，台北教会那么多，竞争很激烈，100多人也不错了啊。我为了安慰他，我就告诉他说， 那你知道我去的时候二三十个人，那后来一百多个人，那这就对了嘛，是不是？好，然后我们教会后来建堂，我们只有30万，我们买了给大家3600万，哇，感谢主啊，这是神与你同在，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你是基督徒算什么？你得在一个有名的牧师底下做基督徒，那才有意思。你得在一个人数规模够大的教会，那才对。这就是我们的话。曾几何时，我们当基督徒这件事情变得多么的复杂。各位，你想想看，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的家，天使在天国门口迎你的时候，他会不会跟你说报上名来？我查查生命册，电脑扫描验一下。他会接下来问你第二个问题：牧师是谁？我牧师是左牧师，我查一下。啊，有了，左牧师右边7号门。我们牧师刘牧师，哎，左边10号门。你觉得有这种事吗？你认为你到了见主的面的时候，你还需要大声报出来你是哪个教会的人吗？你需要报出来说我是生命和灵粮堂，没听过吗？你们教会唱的歌，今晚唱的歌都我们教会写的，那又怎样？但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我们的文化就是你的教会人越多，你就会越有自我形象越高越好，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说尽量带人来啊，要人来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讲我们教会，你教会多少人？你在恩西教会多少人？我们教会2万多人，哇，不得了不得了，立刻对你刮目相看。你说我们教会2000多个人，哇，这么好的教会啊！你说我们教会200多人，也还行，不错，200多人也不错了。那你有本事，你很大声说我们教会20几个人。那我请问弟兄姊妹啊，到底圣经的标准教会几个人？聚会的时候几个人神与我们同在？
2-3个人。
那你敢说我们教会2-3个人吗？
敢。
你一说人家就说你异端吧，你这个教会别再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很依靠我们的感觉。你跟2-3个人聚会，你跟20-30个人聚会，你跟200-300个人聚会，你跟2-3000人聚会，你跟2-3万人聚会，请问你一样吗？应该不一样啊。也许你觉得差不多，但如果你跟我一样站在台上，那我告诉你，那差远了，是不是？啊，我们像我跟总牧师，我要是跟人家讲，刘牧师你教多少人？我要讲我们教会2-3万人，那我告诉你，我出门不开车了，我都飘了，真的。如果你告诉别人我的教会有2-3万人，那个讲的时候自己觉得离神何等的近啊！可是当别人说，哎，刘牧师、卓牧师，我们跟他说我们教会大概20-30个人的时候，讲完自己都心虚，讲完自己都觉得神离我很遥远。我们天天说高举圣经。有吗？没有。我们高举的是什么？经验。我们高举的是什么？传统。所以为什么约翰他们都敢问耶稣，你怎么都没有进食？他那么大的胆子，约翰叫他来问的吗？肯定不是。为什么他敢来问？他凭的是什么？传统。他为什么这么大的胆子？因为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啊。我今天敢来问，不是因为我是约翰的门徒，是因为这个传统背后连法利赛人我们都是同一阵线的，这是我们的传统。一个人有传统撑腰就非常非常有安全感，有真理撑腰你都不见得有安全感，可是有传统撑腰你一定很有安全感，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尤其我们都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却依然往往把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真理之上，而是建立在传统之上。因为传统就告诉你，你必须在一个有名的牧师的教会；传统告诉你，你必须在一个大教会；传统告诉你，你的教会应该有彩绘玻璃，你们这个玻璃还不错啊。传统的教会告诉你，你的教会必须要很 大，
这是全
传统。又要告诉你，你们的牧师如果没有很出名，至少还要很有恩高。如果这个牧师是很有能力、很有恩赐的话，我们就非常有安全感。所以像你来找我刘牧师，我跟卓牧师不够熟，但我不知道你来找我为你祷告的话，大概通常祷告完你还是需要看医生。 OK， 我很诚实的告诉你大概是这样。但如果你去找另外一个牧师祷告，祷告你就不用看医生，请问你会不会比较崇拜那个牧师？会，这是人之常情，都会。因为我们太依靠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嘴巴说医治的是主，可是实际上我们的感官告诉我们医治的是人。为什么上帝不让每个牧师都很有权柄，每一个病人祷告都一定会好？因为如果真是这样，人就不需要神了，他只需要谁？牧师。我在新西兰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会友啊，刘牧师，我们家前面要做一个决定，为我们祷告吧。啊，然后我们跟他祷告，祷告他说感谢主，感谢主啊。他说牧师啊，这个我们通常遇到这种事情，我都会再打电话回台湾问一个牧师。我们从以前只要是有重大的事情的话，我们一定都问他，他这方面是非常有恩赐，所以只要问他，他一定会指点迷津啊。只要问他，他就会说好，我替你去跟神求告一下，之后他就会告诉我们答案。所以当他说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他的神已经变成谁了，变成那位牧师，而那位牧师已经当中也已经变成了大师。所以到底我们对神的信仰，我们嘴巴说我们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可是实际上几千年来的宗教气氛，我们的信仰都是建立在传统感官上。而耶稣竟然挑战了这一个禁食这样的一个传统，并且我说了，耶稣挑战并不是他用你们都禁食我不禁代表我厉害 No， 耶稣还是禁食。耶稣说我来是成全律法，我不是来推翻律法。但是所谓的成全，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却恢复了它本来的意义。所以耶稣就告诉这些人说，禁食是要看时候。耶稣说有一天当西拿离开的时候，他们都要禁食，但现在不是禁食的时候。所以禁食可以，要有理由。所以这里面，如果你禁食的话，你要说为什么禁食？因为我们教会在推动40天禁食祷告。所以你是为了什么来禁食？你是为了配合教会政令宣导而进食，不是吗？也没有说不可以，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从耶稣的标准来看，你进食最好是你很清楚知道是你自己要进食的，而不是怕被人家发现，就一看到牧师马上自首，牧师我有进食，我有进食，要不然讲，哎，牧师不好意思，我本来要进食的，但是后来因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这样，没关系，我会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信仰太为了别人在信，我们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在乎别人看我们教会大不大，看我们教会好不好，我们也太在乎别人看我是不是一个够属灵的基督徒。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不知不觉已经走上法利赛人的路线。所以耶稣是说你们不要学这些东西。但是更妙的还有一件事情，我请问大家，约翰的门徒禁食，然后跑来问耶稣说你怎么不禁食？那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这个是非常主观的问题，因为他也不回答了啊。到底约翰的门徒禁食快不快乐？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他禁食禁得满有喜乐，他会不会满脸笑容说耶稣啊，禁食好好啊，哎呀，你们怎么都没有禁食啊？你觉得会吗？所以合理的推断，如果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说你们都不禁食，耶稣说我以弥赛亚之名宣布，禁食是旧的仪式，从现在起不用禁食了。约翰的门徒会怎么说？
早说啊！别人门徒说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自己不进害我们，那我前面不都白进了吗？我们的信仰经常会去比较，尤其像我这种从小在教会长大的，真的很会比较，真的。因为我总觉得哈，我从小，我这么小就在教会里面，你知道我牺牲了多少世界上的享乐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对，台风下雨，啊，人家说啊，牧师，对不起啊，今天台风，我们就不去了。我还挺羡慕他们的，因为我是牧师的儿子，我家就住教会，我能不去吗？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一件事，牧师一定要自立自强，孩子要多一点。我们家五个孩子，所以管你刮风下雨什么天，教会至少几个人，六个，还有师母。所以牧师讲到的时候，底下最低门槛六个。以我从小在台湾长大的背景是七个，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管会堂的，大家就住礼拜堂，牧师管就在礼拜堂同一个院子。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到哪里你都在哪里。我能跟爸爸说，爸爸，我今天不要聚会吗？我试过。我爸怎么说？你是牧师的儿子，你都不来，我凭什么叫别人来？你要做榜样，好，做榜样。我从小在教会里面就这样，爸爸只要一声令下，小婷，礼拜六明天，今天礼拜五吧。明天礼拜六早上带着弟弟妹妹把教会礼拜堂椅子擦一擦，就是像你这样的，但是长条全部木头的，100多张椅子擦。所以牧师家里要人多了，人定要兴旺，不然坐死你了。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啊，就礼拜六礼拜天就拖地啊，抹椅子啊，弟兄有爱心的就会来帮忙，要不基本上我们都是基本劳工，我们都要做。我请问你，当你为上帝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会不会对上帝有所期待？会，怎么会不会？当然会，一定会。当你在那边进食，别人不用进，你因为牧师的儿子你也得进。礼拜天你们散会了就回家了，大家都走了，我妈妈说，小婷走。我说去哪里？野外步道。我妈骑个脚踏车，我就因为我是老大，我就跟在后面。我妈说去，把小孩子全部都找来。我就拿个锣在那，看看看看看看看，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我从国小6年级开始做这种事情。你说为什么不是你妈做？因为她早上她已经一场，她累了。所以我妈说：“小天哪，你带歌，我去找人，我带歌。”那天要累了，我妈就说：“今天你讲故事。”那你以为我刘三讲古怎么练出来的？从国小6年级，每个礼拜天下午，我妈妈是非常热心传福音的师母。礼拜天完了以后，我们就到乡下，就去把那些小孩子找来。古代的是用一个法兰绒，就是一个会粘在上头的，讲故事，讲遇到故事，讲跟他们讲，你们要信耶稣，你们要祷告。啊，你们不要再拜拜。从小我就这样做，做到我大学的时候，我心里面先想说，我功课但是虽然不算是很好，但是这个时候神啊，该是你显威风的时候了吧？我功课不是很好，情有可原，因为礼拜天下午别人去补习班，我在那边敲锣打鼓，所以我总要，不要说考上多好的学校，但应该要考上一个比我的分数要高的学校，啊，这叫做神迹嘛，对不对？这才显明什么叫神与你同在，我才能做见证。有吗？没有。我就考上一个私立学校，东海大学，也不错，我很喜欢这个学校，啊，我很喜欢，我觉得能够在东海读是生命当中很大的祝福。可是当时我心目中会觉得我应该考上东海吗？当然不是，是不是？ 但以我的实力来讲，东海已经是不错了。可是我当时以我的灵命，以我对上帝认识，从小听这么多的见证，请问，我认为神应该把我推到哪里？
台大，
是不是？没有台大，起码也要政大，是不是？无论如何，至少要公立学校，显出神的荣耀。像我们这种人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听了很多的见证是非常不平衡的。很多人我们请他来教会做见证，他做见证是说，我从小去过教会，后来长大以后就迷失了。哎呀，到这个社会啊，吃喝嫖赌，哎呀，无所不做，做了很多的事情，哇，后来弄到债务缠身，后来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于是神很奇妙地把我带回来，弟兄姊妹，你们相信吗？当我回到神面前来以后，现在我不但几千万的债务还清，目前神赐福给我的事业，所以我现在的财产都还有好几千万。底下人哇，荣耀归给神，那是一般人啊。我们这种人从小就觉得，那我早就知道了，上帝就喜欢这种，专门喜欢这种浪子回头的。从小在教会里面，大儿子连杀一只牛都不敢的。啊，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就是那种使坏的、不听话的、出去的，爸天天在门口等着，儿子回来了，拿出戒指来，拿出袍子来，什么好东西都给他，你试试看。这是属灵的定律。最好这个人是，反正吃喝嫖赌、抽欺骗、拐诈偷、坏事做绝了，身上刺青又被关过的，只要一认罪悔改，上帝对他可好了，我告诉你。像我们这种从小真是很可怜，对吧？那你说，那你也去做坏事吗？我不敢啊，这才最可悲的。人生最可悲是你真的人家坏过来蒙福，那你也坏，我不敢坏。你看坏就坏在这儿，你看多惨。我连出去当浪子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敢在家乖，但又乖得不情不愿。基本上耶稣在讲浪子的比喻，就在讲这个情况。那个大儿子觉得哪里那么爽快的，把你的啊、哦、你的财产分光了，你出去跟娼妓吐完了，然后你现在就回家吃我的。那这个弟兄，那你不高兴你也出去嘛？那我不敢出去，我没你那个胆量。你以为我开玩笑吗？我四个小孩，老大老三都是女儿。那个老三就是个性非常，也不能说他叛逆，反正是有什么情绪他都直来直往。老大，传统的老大，委曲求全，忍辱偷生啊，反正啊，什么事都尽量的让大家开心，大家开心。然后妹妹说：“你干嘛？你不高兴你就讲，你就发脾气，你就想干嘛你就干嘛，干嘛顾虑别人这么多的感受啊？个性完全不一样。”就有一天呢，那当然大家都夸奖老大，对，那。这个妹妹有一天就很得意，她说：“爸爸，我跟你讲，姐姐昨天跟我聊天，我才知道她多羡慕我啊。”她就说：“哇，羡慕你，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骂人就骂人，想怎样就怎样，都不用顾虑别人的感受。”啊，我的话就觉得啊，我这样讲人家会不高兴，啊，我这样不太好，哎，不要拒绝人家，我想的好多，我好羡慕你哦。我说：“爸爸，你知不知道？你以为姐姐当姐姐当得很高兴吗？才没有嘞，她多羡慕我啊！”那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大儿子常常晚上做梦的时候，应该就梦到自己跟弟弟一起出去在那边唱歌跳舞，一起去夜店，但他就是只敢想一想，他不敢做。等到这个弟弟绕了一圈回来了，家里好的他又拿去，哇，这个马上这叫做相对剥夺感。这哥哥就觉得真的，那可以这样，你早讲，那当年我不是跟你一起出去，那不多好吗？人就这么矛盾。我在教会里面，我很欣赏身上，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做见证，说我以前多少年都不相信，他做见证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把这个上衣扒开，说你看我身上刺青、刺龙、刺凤，转过来背上也有，我们在底下，像我们这种从小乖的不得了的，就哇，英雄崇拜。人家会说你是牧师的儿子，你要做个见证吗？我说没有哎，我羡慕那个混过黑道的，那个就很多见证奖。我们这种从小在会擦椅子扫地，没什么见证奖，连自己到底哪一天那个重生得救的准确日期都说不出来。我们就会这样竞争。 我们就会这样比较。我的背景，我可以体会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的心情。我从小进食，我从小遵守这些，苦得不得了啊！不但苦，还不能讲苦啊，还要讲说我靠主喜乐。他们心里面真的那个苦不敢说出来。你遵守这些仪式，从小都遵守了，你记得那个人吗？少年还来到耶稣面前跪下，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就说哇，这个年轻人太优秀了，还会跪下，还不是问名牌啊，还不能说这一期开几号，他是问怎么样承受永生。哇，这如此可笑也。圣经上说，耶稣看了这个年轻人就爱他。耶稣说，如果你真这么认真的话，那你真的要从小遵守诫命。这个人怎么说？我就从小就遵守了。我还说哇，不得了，这个人这么好。耶稣说，那好，那就这样，你还缺少一件。如果你真的都遵守的话，修女证明给我看，把你所有的变卖了，然后你来跟从我，搞定。结果这个年轻人呢，忧忧愁愁的走了，典型大儿子性格。你要走就爽爽快快走，对不对？要走要留一句话，男子汉大丈夫，说这我做不到，谢谢，后会有期，爽快的走就好了嘛。他不是，他又在那边啊啊这样啊又那样，后来最后还是走了，而且走的时候呢还忧忧愁愁，那还不打紧，走了耶稣背后还放一枪，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有等等啊，哇，真惨啊！我说这，好，那我们做一个对照，有一个人，这人也是整个坏事做绝，干了一个当时最惹人厌的职务，叫税吏。税吏就是说，他说要收多少，他就收多少，蛮横，根本就地痞流氓，等于是合法的黑道，啊，硬跟你收你也没办法。税吏，这个人叫撒该，长得又矮。通常是不是长得矮的人很想证明自己？历史上是蛮多这种人，啊，诸如希特勒之类的，大概都不是很高啊。很多矮的人就是，我特别特想证明自己。你以为他是多么渴慕耶稣吗？他是听说今天有个名人经过咱们村里头，听说耶稣要来，你以为撒该多圣洁啊？你以为撒该多渴慕真道？他要渴慕真道，他就不会干这个事儿。完全，他哪像那个少年官到耶稣面前还跪下？没有，一点属灵的慧根都没有，没有任何属灵的气质可言。他就是血气，我要看耶稣。凡是我要的，我没有得到的，我要看。你不让我看，我偏要看。你越不让我看，我就越要看。我就是有这个性质，所以我才会成功。什么不要脸的事，你们做不出来，我就做了出来。你不让我看是吧？我上诉。这你是怕人家不知道你有多矮是不是？你还上诉呢？你不上诉，人家不知道你多矮。你上诉，你以为你高啊？你到诉上去，全世界都知道你多矮。耶稣经过的时候说：“耶稣说真难看，撒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快下来！我今天住你家。”哇，撒该下来甩一个人五八万，怎么样？不让我看？耶稣住我家，怎么样？啊啊！你咬我，你打我！耶稣住我家，住我家，住我家，怎么样？你们这些人，啊！我相信撒该当时当耶稣住他家的时候，他绝对那是。拽个二五八万，完全是不可一世，跋扈的不得了。因为这就是他这个税吏的本质。但做梦都没想到，一夜之间，第二天立刻出来召开记者会：我若讹诈谁，还他四倍；我再把我一半的财产，我再捐出来做公益。哇，你到底污了多少啊？你还我四倍，还有一半可以捐出来？哇，你这也太过分了！你这个海角多少亿，比阿扁污的还多，你这个天哪，超乎想象，无法想象你到底污了多少钱啊。你就做一个对比，为什么这个人他一夜之间他可以改变？因为他向来做事就是这样，撒该向来他想要做的他就会去做。 所以当主耶稣开启他，他就说这个事对。我不知道那天真的是可惜，不过那个是非常私人性谈话，所以就没有记载。不然的话，那篇讲章我可以让多少财主把钱掏出来。圣经没有讲那天耶稣讲了什么道，你看这气死人了。但就是那天耶稣住他家，第二天这个人出来，整个改变。所以我在比较这两个人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感触。像我们这种大儿子，从小好像都是很乖，我们这种人反而很难真正到神面前，太依靠血气，太夸耀自己的对这种信仰的付出，太夸耀自己的宗教背景了，身家清白，从小遵守，从小遵守。耶稣还没有叫撒该说：“撒该，你下来，我先住你家，条件交换，你把讹诈谁还他四倍，然后一半财产捐出来。”耶稣还没有跟他开条件，完全是个撒该第二天心甘情愿自己把钱全部掏出来。这是让我们基督徒要去思考的，不要以为自己世世代代基督徒，我几十年的基督徒，这危险呢。就是几十年的基督徒，最后很容易悠悠走走的走了。反而一个人，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信仰背景，但是这样的人，他对他的信仰，他对他的生活方式，他其实是很执着。他一旦发现什么是对的，他就是有那个本事，马上做出对的决定。你对照这个少年官悠悠愁愁走，你再对照这个二愣子爬到树上看耶稣，那智商是低的。但这个人他一遇见真理，整个人向真理敞开。往往一个你看起来背景不好的人，他的心里面对真理的渴慕，跟他得到真理后他的实践力，那是远远超过一个传统基督徒。所以我自己是这样的背景里面长大，我就提醒我自己，不可以用自己的信仰背景牧师的儿子来夸口，这是危险的。我们经常会去嫉妒那些一半被神找回来的，那个戴上戒指穿上袍子杀猪宰羊的，我们这看了就火大。什么欠了几千万，上帝还现在让他家产几千万，那上个月应该通知我卡债2000块还没还呢，不气死。上帝就是偏心，还有上帝就爱新来，你知道吗？所以新来的刚信耶稣的时候赶快祷告，要什么有什么，有求必应啊！这叫信耶稣来店里啊，就是到我们店里面来，凡是来的第一次来拜访留资料留 email 的，来有皮箱啊，都有礼物的。就是那种刚刚信耶稣的，哇，那耶稣怕你跑掉，对你特别好。再来就是已经跑掉的又回来，那耶稣对你也特别好。就我们这种从小在教会长大，耶稣把我们视若无物，因为已经习惯了不珍惜了。错，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但是我们里面的软弱有的时候就会这样给魔鬼留地步，产生很多的竞争比较。所以弟兄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什么是信仰。让我们来思想，你读经祷告到底是为了谁？你的追求到底是为了谁？是为了向大家证明吗？还是说你看你祷告不会好，我祷告就会好？你祷告的时候神不跟你说话，我祷告神就跟我说话，这没有什么好炫耀的。这不是我们信仰的追求。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在追求活出神的形象的样式。我们在追求做一个基督徒，要把你的信仰在生活里面活出来。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求主让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明白，我们不是在追求一种宗教的气氛仪式，我们真是在追求怎么让耶稣基督那个真实的生命，那个真理住在我的里面，而让我能够活出这个真理来，而让我活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因为有我而更美好。我们刚唱的诗歌，不要忘记亚伯拉罕的祷告，索多玛和摩拉只要有10个义人，神都拯救。美国的道德信仰都在往下掉，但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可不可以
华人我们可以成为这个土地的祝福，可不可以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敬虔度日，敬畏上帝，做该做的事，好好照管你的家，好好的爱神要你爱的人，让别人看到原来神造人本来应该是过这样的生活，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只有我们真正能够活出来，就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从我们的家，从我们自己活出这个信仰来，那这就是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最重要的一个护照。因着这样子，所以你读经，所以你祷告，所以你进食，所以你做一切的事情，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所有的事情是因为神在里面催逼我们亲近他，如露可慕溪水，要活出他的样式。不是炫耀我圣经翻得比你快，我祷告文比你厉害，不是炫耀这些东西，这真的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所以求主让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态度，但愿我们真的不要在乎教会的规模人数这些事情，不要在乎外在的这些事情，我们要做一个专心忠心跟随主的人。要问自己，如果一天神要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悠悠愁愁的走了，还是你能够反而你能够像撒该这个被人家看不起的人，他一夜之间他就做出对的事情来，这是基督徒很大的挑战。求主让我们不要自己进食了半天苦哈哈，好看到别人不用进食羡慕得不得了，又不好意思说，好就跑去问他，那你怎么都不进食？你要进食你就自己进食嘛，你开心就好了嘛，你干嘛管别人要不要进食？只是因为你见不得别人好，对不对？基督徒到底是巴不得别人好，还是见不得别人好？葡萄园的比喻，那个一早进来工作的人，发现那个主人恩待那个只工作一个小时的人，气得不得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比别人配更多的恩典。主人说，我对别人好你就眼红吗？这就是考验基督徒的品格。基督徒到底是巴不得上帝对别人很好，还是见不得上帝对别人很好？只能上帝对我好，上帝好，哎呀好感谢主赞美主哦，看到上帝对别人好，那上帝那我呢？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彼得也是这样，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彼得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耶稣说好你爱我那就好，只要你爱我那以后你受的苦就没有白受，你老了人要把你绑起来。彼得一听我三次跟你说我爱你，你就用这话回我，马上彼得指着旁边的约翰说：“那让他来，让他来。”耶稣说：“我要让他活到我再来与你何干呢？你只管跟从我吧。”耶稣是随便讲一讲，你知道那段圣经怎么说？那段圣经说：“于是门徒就出去谣传说约翰不死，你说惨不惨？”圣经还作者还特别讲，其实耶稣不是说约翰不死，耶稣只是说如果他不死与你何干，他还要用一个 PS 去解释一下那个发生的事情。哇真可悲，当耶稣的门徒竞争的更厉害，对不对？把妈妈都请出来观说，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其他没意见，所以后来门徒们就彼此争论谁为大，就说好了通通安静坐好，通通坐好，干嘛？洗脚。你以为洗脚是耶稣设计的一个仪式吗？没有，洗脚是为了耶稣平息他的门徒之间的血迹。耶稣说真的是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通通做好我给你们洗脚，你们当中伟大的要服侍，我们要学的好多啊弟兄姊妹，当一个基督徒要学的好多啊，我们要学主的样式，不要尽是学世界上的成功财富企业，不要效仿世界，那效仿什么样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其实常常嫉妒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嫉妒你对别人很好，我们看到你恩待别人，我们就觉得我们有相对的剥夺感，我们就觉得那你为什么没有对我这么好？求主怜悯我们，岂不知我们同有一位父吗？所以求主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认真的思想到底什么是新酒装在新皮带。我们这个信仰几十年了， 甚至可能是一个祖传的信仰，但是到底它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不是用一个正确的心态在看待我们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被世界上的这些眼光、宗教的仪式、外在的现象所迷惑。主，你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还没有在你腹中已经认识我们，我们还需要用很多事情证明你的爱吗？我们还需要在你面前信徒彼此争宠吗？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知道这个信仰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主，让真理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往前走。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就有一点点补充报告，今天我有带了一些书，但是我一定要做一点说明啊，因为耶稣是很讨厌在圣殿做买卖。